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你发现怎么安营呢？是不是他们可随便安营的？不可以。你看见根据神的旨意，那么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犹大还有你就看见说这个犹大跟这个以撒迦还有西伯伦是在西边，这个非常这个清楚的。对，东边，对不起，东边。这东边，然后南边呢是流变，这个流变，然后西面还有加德，然后西边呢是以法莲、马拉西跟便雅悯，然后北边呢是但、亚瑟跟拿弗他利。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说犹大、以撒迦跟西伯伦都是利亚的，然后流变跟西面也是利亚的，加德呢就是他就不是利，就是利亚的妾所生的。然后呢，这个西边的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这都是约瑟的，这都是拉结生的。然后拉结的妾，还有就是还有这个什么，还有利亚的妾呢，就是但、亚瑟跟拿弗他利，就在北边。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他们不是按照生长的次序，不是。你很明显，你看见他们是很自然的。那么你知道东边是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西边跟北边。但是呢，讲到数点的时候，多少人的时候是从流变开始数的，所以呢是先数流变，然后西面，然后加德，然后才是犹大、以撒迦跟西伯伦。那这是就着长子的名分来说，但是不要忘记，这就着长子的次序来说，但是流变因为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东边向着太阳的那个方向，结果是谁取代了流变呢？是犹大取代流变。为什么？因为弥赛亚还有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是那段的故事。但是呢，流变那个长子的名分是给谁拿去了呢？是给约瑟拿去了。所以你看，在西边呢，有以法莲，有马拿西，还有便雅悯。那你知道说，这个约瑟的儿子是以法莲跟马拿西，因为约瑟是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是双倍的福分。所以长子跟大儿子跟小儿子，如果分产业的话，大儿子是拿两份，小儿子拿一份，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因着约瑟拿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就各占一个支派，很清楚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如果这样的话，那最后不是以立位就没有了？立位本来就不应该算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西边，北边呢就是但、亚瑟跟拿弗他利。所以呢，这个是指着他们安营的情形。那么他们安营的时候，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们安营的时候，这个会幕在中间，然后呢十二个支派在周围是对着他安营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民数记三十三章，讲到这个四十二站的时候，那里很明显讲到他们怎么起行，怎么安营。意思就是说他们安营，然后什么时候起行安营。所以事实上在旷野就是两件事，什么时候安营就安息了，什么时候起行就往前走了。那么到底怎么安营怎么起行，是不是你随便的？不是，这和见证发生关系。所以根据神的旨意，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要摆阵的，他们摆了个四方阵。这个四方阵意思就是说，东边是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那么这三个支派里面，这四个支派里面人数最多是东边，然后其次是北边，然后是南边，最后是西边。西边是最薄弱的。那么这个是他们摆阵的时候，这是根据第二章他们是这么摆阵的。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那么讲到这个会幕，他们是对着会幕安营。 但是你到了第三章跟第四章，特别提到，在这个在他们包围的中心，还有一班人，那一班人呢，就是那还有一个支派人，就是利未支派的人。那利未的支派呢是不属在其中，所以如果你读第一章的话，你知道利未支派呢是不属在，根本不能属在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对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以数点，也不可以在以色列中间计算他们的总数。因为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归给神的。然后利未人呢最重要的，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末了的话呢，他们是派利未人来管法柜的帐幕，这里特别讲的见证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安帐幕的事。那这些人他们怎么样？这些人他们要在帐幕的四围安营。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在会幕最内圈的是利未人在那儿安营。这利未人不属，不算在会众，不算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因为十二个支派属于外围的。真正比较靠近会幕的乃是利未人。所以神说利未是归于我的，利未是属于我的。不要忘记，因为神特别拣选了利未人。那么这些利未人呢，他们就围绕在这个圣殿的中，围绕在会幕的这个四周围。那么他们怎么摆阵呢？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第二章第三章，你就看见说你就明白了，到底他们是应该他们应该怎么做，利未人到底该怎么做。所以第三章讲了利未人的时候，那么对于利未人有了两次不同的数点。第三章是一种的数点，第四章另外一种数点。第三章的数点是说要数所有利未人，所有的利未人呢是在什么，所有的利未人呢是在一个月以外的，就要比一个月大的，所以很清楚，只要比一个月大的到底有多少人。所以这个数点是根据生命来数点，不是根据他的工作来数点，不是。利未人特别分别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呢，我们要问到底有多少利未人，多少人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所以只要一个月以外的，就是只要比一个月大的，那么到底有多少人。结果我们知道第二章呢就给我们看有个数目。那么最后呢终于找到是22000人。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他们后来神又叫摩西去数点所有以色列人中间凡是一个月以外的投生的男子到底有多少。结果呢是22273名，就多了273名。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神对摩西说，他说他拣选利未人是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那如果代替的话，还剩下多少？还剩下273名。那么这些就需要什么？就要把他们赎出来了。所以每个人呢，他们需要去取赎银50克勒。那么这样很清楚的，第三章给我们的讯息很清楚，就是神赎点利未人是根据他们的生命的程度来数点，然后看他们有多少人能够取代，能够站在这个以色列头身的地位来侍奉神。那么然后呢，其他的就可以用赎银来取代他。那么这样的话，这就是第三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第三章。那么第四章呢，还有一个赎点不一样，这个赎点是30岁一直到50岁的，根据他们的家史，根据他们的宗族，要这样来数。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明显利未人就分这个三个家族了。一个家族叫做哥瞎，一个叫格顺，还有一个叫米拉利，三个不同大的家族。那根据这个家族呢，现在如果他是30岁，对不起啊，我前面也是一样，前面也是根据三个家族。不过第三章这个数点的时候是根据生命来数点，那么现在第四章是根据他们能力来数点。你到了30岁，现在你可以就是办事了，你可以抬一些家具，因为那些会幕也好，家具也好，需要来抬的， 所以这些人需要办事，需要有能力的，所以他们需要30岁，所以不是20岁。啊，打仗是20岁，但是真的要在神面前侍奉，必须有30岁才可以。那么25岁呢，就可以见习。但是根据这里给我们看，是30岁，然后才能够起来侍奉，一直到50岁，那么为止。那么50岁以后呢，那么就把这些立位人，他们没有退休，他们就好像那个婴孩一样，婴孩不能服侍，从1岁一直到30岁，这些人他们是立位人，就做生命来讲，他们是侍奉的生命，但是就是能力来讲，他们做不到，他们不到，他们需要侍奉的能力，叫他们能进他们的职，能叫他们任职。所以第四章呢，是根据这个，是根据这个来数点这个立位人。那么数点的结果呢，那么你发现说他们也是对着这个摩西，对着什么来安营？对着会幕来安营的。那么南边的，就是会幕的南边，是歌虾那一族的。那么西边的是格顺那一族的。然后北边呢，是这个布叫什么利拉啊、米利拉那一族的，米利拉那一族。所以一共是3个。那么歌虾呢，重点在哪？他们主要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把它综合，第三章第四章把它综合下去清楚了，如果他们不到30岁的话，那么他们只要有眼睛，他们看守就可以，他们不需要去抬。所以你读到第二章的都是讲的什么，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像21节，第三章21节，那么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25节，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等等等等。所以这里只讲看守，没有讲去抬啊，没有，啊，看守就可以。这个和生命发生关，你要看守，这是你的责任范围。那么好了，就的责任的分配来说，那歌虾呢，他主要看守的，后来要抬的是什么？抬的是约柜、香坛跟祭坛。然后金灯台，还有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所以主要是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然后外院的大祭坛、铜祭坛，然后呢在圣所里面不是有3样东西吗？一个是金灯台，一个香坛，还有呢就是陈设饼桌子。那么这个主要是他们的责任范围。那么米利拉呢，不是米利拉，这个格顺呢，他主要看守的是帐幕、罩棚，还有呢会幕中的门帘，还有院子不是有很多围子和门帘吗？还有一些绳子，就是凡事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分别用的，都是和外面的旷野分别，都叫圣所跟至圣所分别，都是圣所跟外院分别，所以这都是分别用的。所以你看这些布幔也好，门帘也好，都是分别的用途。所以在会幕里面，凡是具有分别功用的，就是这些东西，那么这属于什么？属于歌顺的。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歌虾呢，它是因为是约柜的，是祭坛的，那都是讲到与神联合。所以那个联合，这个与神联合，比方说今天你献祭也好，是叫什么？是叫你的罪能够得着解决，然后呢祭司能够带着血，然后带到至圣，这个乃是指着与神交通、与神联合来说。所以歌虾他所管的这些器具、所管的家具，都跟与神交通、与神联合有关系的。但是格顺呢，是重在分别，重在分别。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职责都不同，我们这样就容易记住了。那么然后呢，米利拉呢，他们注意什么？注意的看守的就是帐幕的板了、木板了，还有栓了、柱子了，还有道某的座了，还有帐幕一切使用的器具了。那么这个很重的，这个很重，这个因为这是整个帐幕外面架构性的东西。那么这个都属于什么呢？这都属于米利拉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讲到整个会幕最中心的部分当然是歌虾的这一部分。那么在稍微讲的分别的时候，那么特别就是指着这个歌顺的这一部分，然后呢比较最吃重的，因为讲到那些木板啦，讲的木